弟兄姐妹们，新年好。一年又过去了，过得很快。大家新年开年之际是一个什么感觉啊？新气象。准备好了没有啊？
准备好了。
哇，好有中气。我在新年过年的那天晚上，我也在看电视，本来是觉得说新年来了可以哇很兴奋，觉得有一番这个理想，一番的计划要可以实现。直到这个电视开始提醒我去年是一个什么样的年。我想如果你们忘记了去年我们所经历的，我让这个电视来提醒你们一下，其实去年是一个很可怕的年。今天好像所有的OK， 这是我们的标题，这一张跑得太快了。去年我们当我们在这个看这个电视帮你形容说总结我们去年要走过的时候，你会看到说这个新闻上真的是非常的恐怖。所以我就在想说，对于我们要迎接新的一年，我们今年需要什么？所以我就想到这一个新的系列，我们要在今年开始。这个系列就是圣经里面讲的最多的一句话，主耶稣讲的最多的一句话，不要怕，不要怕。我们常常觉得说我们好像不怎么怕，我们其实挺厉害的。但是我告诉你们，你们来看看这个去年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天灾人祸，一定提醒你们说其实还是蛮可怕的。这是一张这个加州的大火，去年我们都知道说加州发生了无数次的大小的大火，烧得很多人都不得不这个搬离出他们的住处。加州的大火去年确实是在历史上是有点史无前例的。那今年一开年，这个澳大利亚的大火也开始了，以至于我们看到澳大利亚的人他们只能到这个海滩上去过年，他们觉得很委屈，其实我觉得还挺不错的。但是真的是这个也是在澳大利亚也是一场前无史例的大火。然后去年的台风，这是最严重的非洲的这个台风，一次就夺去了900条生命。那我们看到说美国发生的33个枪击案，这是大的枪击案，夺去的是210条生命。那就在我们眼前，拉斯维加斯也发生的枪击案，让我们知道说这个人生无处不危险。今年新年一开年那一天我老公就说不能去上班，为什么？他们 UMC 里面有人带了枪，所以整个 UMC 关门。哇，我说这个新年还真让我们有点心惊胆战呢。不仅如此，还有这个空难，去年频繁的发生的跟这个波音737有关的这个空难也很多次。所以让我们看到说，去年如果你没有发生任何的事，你平平安安的，你健健康康的坐在这里，那都是奇迹啊，奇迹啊。在这么多的这个天灾人祸的中间，神保守了你。那我们看到说这个世界真的是一个让人心惊胆战的世界，有这么多的事情可以让我们无缘无故的丧命。那今年我讲到了又有大火也有枪击，那不仅如此，今天早上还有人跟我讲说，哎呀，我看到你这个题目很高兴啊，因为我们跟伊朗开火让我非常的紧张。是我们新年一开始这个消息让我们大家都非常的紧张，因为那个中东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时期。所以我们如果说我们不怕，我告诉你那不是真实的，因为我们是怕习惯了，我们已经习惯害怕了，我们已经习惯活在恐惧中了，我们就是从小被吓大的， 我们常常认为说我们不是被吓大的，我告诉你，每一个人都是被吓大的，因为我们从小开始就担心说这个不能上好学校就不会有好工作，就被吓得在那边拼命的读书，读书的时候，然后就考大学的时候就害怕说没有选好专业以后找不到工作，又是被吓得去读那种自己并不是很喜欢的专业，等你出来工作了过后，你就担心怕这个失去这个工作，没有这个养活不了自己，你又是被吓得成天在做那个你不甘愿做的事情，你知道我们每一天其实都是活在这个恐惧中，活在自己的担心中，我们担心家庭，担心亲人，担心孩子，我们每天都有很多的大小的担心，我们常常以为说我们可以抓得住一些东西，当我们心情很担心的时候，我们觉得说我们就赚更多的钱让我们安心，或者我就每天的去运动让我的身体棒棒的我就可以安心，或者是让我能够一个非常好的铁饭碗的工作我就能安心。其实我们都知道刚刚我讲的所有的这些天灾人祸你是防不胜防，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你安心，你所抓住的那一点东西，我告诉你，只要有一张这个医生检验报告说你得了癌症，马上所有的安心都不见了，或者是你一次的这个天灾人祸把你的这个房子把你的财产全部破坏了，你所有的安心也都没有了。所以我们人真的是一个活在恐惧中的人。在一个恐惧中的人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办法享受生命，你没有办法去享受这个生活，因为你心中有太多的重担。我这一次上个礼拜我们有去墨西哥去度假了一个礼拜，在思想这个主题的时候，我就正好在墨西哥，因为我们在海边，虽然水很冷，但是在我们这种见不到海的地方的人去了过后看到海就想跳下去，所以呢我们也在海里游泳，在海里游泳的时候我就发现说这个恐惧能够带走你的欢乐，因为我们在墨西哥海里游泳的时候会看到很多的鱼，其实我是会游泳的人，我在海里可以游泳不用穿救生衣，但是没有那个救生衣的时候我游就不敢游很远，我害怕，我怕说我游到那个深水的地方万一呛到了然后就叫救命没有人来救我的话 那不是很危险，所以呢我就不敢，我就一直在那个海边这样游，一直到我老公因为他不会游泳他就带着他自己的救生衣去的，等他用完了我就把他的救生衣拿来自己穿上，哎，那个时候我胆子就大了，我就敢游到深处去，而且就非常享受说哎呀海里这么多鱼非常的漂亮，为什么？因为那个恐惧没有了。当我们人真正可以活在没有恐惧的时候，你会真实的来享受这个生活，你会像神所说的，你的生命会更丰盛。这就是当我们在恐惧中，我们已经习惯恐惧的时候，我们做什么事情，首先想到的不是说我们怎么能够享受这里面的欢乐，而是在想说这个可能有什么危险。这是恐惧给人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让我们无法享受生命。但是呢，惧怕有两种，恐惧和惧怕就是有两种，一种是什么呢？健康的惧怕。神给我们这个一个感觉，让我们知道说惧怕一些事情能够让我们安全。这个健康的惧怕是什么？比如说我们怕这个火，对不对？在家里面因为现在年纪大了常常开了火忘了关，所以呢我们让我们知道说这个火它能够造成很大的灾害，所以我们怕火，我们就特别注意每次离开家前都要去检查是不是火关了，这是一个健康的惧怕，因为你知道这个东西会引起的这个灾难，所以你要小心。也像我们过马路的时候我们惧怕这个汽车，让我们能够知道说过马路的时候要看清楚，这种惧怕是一个健康的惧怕，因着这个惧怕能够让我们防止一些事件发生。那还有一种惧怕 就是不健康的惧怕。那种惧怕呢，通常是没有一个特定的东西，你不知道你在怕什么，你就会怕明天，你就会怕那种没有不知道会发生的什么事情。它是一个很模糊的惧怕，让你成天生活在不安之中。而且呢，那种惧怕呢，是一个过度的惧怕，让你很怕，怕到你举足不前，你不敢尝试一些新的东西，你不敢尝试神的话语，你不敢像神说的那样去活，因为你会觉得说那样你就会失控了，那样好像你就抓不住东西了。这样的不健康的惧怕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也是耶稣叫我们不要怕的那个怕，不要去为那种你不晓得的事情过度的惧怕，因为那会夺去你生命中的那个能够享受神赐予你生命的能力。当我们活在那种很一个不健康的惧怕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安全成了我们的神。我们一心就想要安全，只要能够安全就好。那在这个安全做神的时候，他会给你制造出大大小小一堆的偶像。怎么讲？当我们认为说我不知道明天的时候，我很怕明天的时候，我想抓住今天的一些事情。什么事情？我们可能会抓住的工作，觉得说只要我有这个工作我就不怕了，所以我们这个工作变成了我们的偶像，我们可以为工作牺牲一切，牺牲我们的家庭，牺牲我们的休息时间，牺牲我们所有这个需要运动健康的时间，我们都可以牺牲，因为工作变成了我的神。或者我们可能认为说健康，我要抓住健康，我只要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所以呢，我只要健康就可以，所以健康成了你的神。那我看到很多以健康为神的人活得真的很辛苦，每天都吃草根树皮，然后就是为了怕失去健康。我每天在想说，这样我都不知道我要不要活下去了，因为我们认为说那个东西我要把它抓住了我就不怕了，因为我怕我没了健康过后我没有本钱去对付这个世界。这是一个不健康的惧怕。还有人把他的孩子抓住，认为说我只要我的孩子好了我就有前途了，只要我的孩子能够有好进了好的学校，有了好的工作，我一生就无忧无虑了。我们把这个孩子做成你的神，那我们就培养出一堆孝子孝女，成天就在孝顺他们的孩子，然后为了他们的孩子可以牺牲很多的东西。这就是在惧怕中人会制造出一堆的偶像，因为我们觉得说因为我们怕，我们不知道怎么办，我们就来抓住我们可以抓住的东西。当你依靠任何一个东西超过你依靠神的时候，那样东西其实就是你真正的神。你不要说我知道谁是神，我也来教会，我也祷告，我也说耶稣基督是神，但是如果你在生活中你觉得我没有那样东西我就没有前途了，我没有那样东西我就没有平安了，那其实不管那样东西是什么，那样东西就是你的神。那如果说你以这样东西当作你的神，我告诉你，你会失去更多的平安，因为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是不变的。所有你觉得你抓住的，你抓住的工作，你工作可能会失去；你抓住你的健康，你健康不论你吃得多健康，你还是会生病；你抓住你的孩子，你的孩子不一定按照你的心意来发展。你要想抓住世界上任何的东西，其实你都抓不住。你以这些东西为神，你就只能每天生活在恐惧中，因为这些东西随时都会失去。所以我们在一个危险的世界中，我们如果被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活着，在这个惧怕中，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享受神给我们的生命。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个圣经上所记载的这个故事， 他来告诉我们说，虽然这个恐惧或者惧怕会充满这个世界，但是不要让这个惧怕充满你的内心。你可以生活在一个危险的世界中，但是你仍然可以有一个平安安全的心。那我们在这个故事中来看看，这个耶稣是怎么来帮助他门徒来学习这个功课的。这记载在马太福音的第八章，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一段故事好吧。耶稣上了船，门徒跟着他。好，这是一个短短的故事。这个短短的故事被记载在三本福音书里面，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都有记载这一段故事。可想而知，这段故事对他们门徒的印象是何等的深。我们读这个故事，如果我们读得很快，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感觉，就是耶稣有能力能够平静风浪，他是有能力。但是我们来看看说，在神在使用他这个能力的时候，来教导我们一个什么功课。第一个，我们来看看马太他在记载这个故事的时候，他所用的词来体现他所用的这些词是特别挑选的，为的是来体现他当时的心情。第一个，他讲到说，这个门徒跟着他，海里突然起了暴风。我们如果去过以色列的人都知道，加利利海起点风，有点浪，那是经常的事情，不是一个从来没看见过、从来不起风的地方。为什么在这里他要用突然两个字？因为在他们是怎么到这个海上的？门徒是跟着谁到海上的？门徒跟着耶稣到海上的。这是我们通常人的想法，我们认为说跟着耶稣那就应该风平浪静嘛，风和日丽，对不对？我们都跟着神，神都在这里了，怎么会有风浪呢？我们跟着神就是应该天色常蓝，然后我们都比其他人走得好，这才叫做跟随神的福气。这是我们人的想法。所以当这群门徒跟着这个耶稣上船的时候，虽然他们在这个海上是看过风浪的，这一次因为耶稣在跟着他们，他们觉得说这个风海里是突然起来了，是他们没有想到的，这个没有想到的风浪突然出来了。然后这个风浪呢有多大？他说大到甚至船被波浪掩盖。这个词在原文里面，掩盖是一个震动的意思，船被这个波浪打的这样震动。这个字在马太福音里面一共出现过三次，第一次就在这里，第二次在哪里？在耶稣在这个十字架上死的时候，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分开来，然后地大大的震动，就是这个字。第三次使用在耶稣复活的时候，当这个天使来的时候，他们这个妇女们去看耶稣，当天使来的时候，他说那个地大大的震动。所以这个风这个波浪掩盖，这个掩盖这两个字是对这个马太来说，这一次风浪所引起的这个震动就跟耶稣死和复活的时候引起的震动是一样的，所以这是一件非常让他难以忘记的事情。然后再接着他讲说什么？耶稣在船尾枕着枕头睡着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仔细的描写。我们知道说 现代人描写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喜欢很仔细，因为我们觉得这样更生活化、更真实。这是现代的写作方案。在古代的时候，他们的写作，他们讲的，你看那些古代小说，他们用的词、用的这些所有的事实，都是为了突出他们的人物、突出他们的故事。他们不会无缘无故的记载一些细节。那为什么马太这么细节的把耶稣在哪里睡、怎么睡都写下来呢？除非他是亲眼看见的，他在记载一个他亲眼看见的事情，他不是在写一个故事，描写一个这个天方夜谭给我们看，他是在他描写亲眼看见的事。耶稣是睡在这个船尾，我们说当时的船并不大。那个耶稣呢，他就找到船尾，为什么还有枕头呢？因为在船上他们都会准备一些重的皮带来压住这个船的重量，让这个压住这个船，不让它在风暴中这个摇得太厉害，所以他们都有很多大皮带。所以他就看到耶稣找了一个船尾的位置，然后还拖了一个皮带去，在那边安安静静的在那里睡觉。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这个马太，在马太的心里，这一件事情是一个多么奇妙的事情。第一个，这个海上会有这么大的风暴；第二个是耶稣居然是想好了要到船上去睡觉。让我们看到说，神是可以平静风浪的神，但是神却不一直平静风浪。当耶稣在船上睡觉的时候，你说在他睡觉之前，他知不知道会有风浪？他一定知道，是不是？他一定知道这个风浪要来。然后呢，他还要好好的去找一个船尾放一个枕头来睡觉。为什么？他要让他的门徒去经历这些风浪，他有意的来睡觉，有意的让这些门徒来在这个风浪中来试验他们的信心。所以马太在这里讲得很清楚，耶稣上船了过后，赶快说我先躲起来看看，等一下他们怎么样，我先找个角落把枕头放好，让我来睡觉。那对于我们跟随神的人，第一个，我们非常诧异说，神没有应许天色常蓝，神没有应许跟随他的人会一帆风顺。这是常常让我们很惊讶的，圣经一再告诉我们不要惊讶，跟随神的人的生活不是一帆风顺的。那第二件事，神告诉我们说，我们生活中会有那个风浪，那个风浪是神所应许的，神要我们经历的。所以他在这个风浪中，耶稣在这个风浪中睡觉，他可以阻止这个风浪，他可以阻止它发生，他却让它发生了。那我们看到说，对于这个门徒，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他们的反应是怀疑神。所以当这个风浪一旦发生了过后，在这个马可福音记载的很仔细的是说，他们对耶稣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这里让我们看到说，在我们经历这个风浪的时候，我们常常并不去怀疑其他的事情。门徒没有到耶稣面前来说，你有没有能力能够平静风浪啊？你没有到这个耶稣面前来说，你有没有知道这个风浪发生了，你以前是怎么来制止的？他们没有去怀疑神的能力，但是他们却怀疑神对他们的爱。他说，我们要丧命了，你不顾吗？这就是一个怀疑所带来的，在这个恐惧所带来的问题。当我们面对这个恐惧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认为说，神他不爱我们了，或者神他真的睡着了，他没看见，我们要靠我们自己。 这个恐惧让我们有这个怀疑的心，而这个怀疑的心让我们常常更加的恐惧。这就是当我们面对事情的时候，没有去思想我们信的是什么样的神，而是让这个感觉控制了我们，让这个恐惧控制了我们，让我们开始相信自己而怀疑神的爱。那我们知道说，这个时候对于那个彼得和这个约翰这些老渔民，他们在这个打鱼的一生在海上，我想刚开始遇到这个风暴的时候，他们并不是这么介意。对他们来说，他们很希望借这个机会来展现一下他们开船的能力，战胜风暴的能力，对不对？所以他们没有一开始去叫耶稣，一直到他们觉得他们要丧命了，他们才去的。所以我们知道说，人就是这样，当我们觉得说我们有能力靠自己的时候，我们不想靠神。所以我想当时彼得和约翰还在船上在想说，耶稣啊，你虽然会治病，但是呢你不一定会开船，你看看你现在睡觉，让我们开给你看，我们可以在风浪中把这个船给你开得很好。结果呢，没想到那个风浪就越来越大。我想耶稣睡着的时候就在想说，好啊，那你们就继续啊，我看你们能撑多久啊，对不对？然后这个风浪大到说，他们不得不承认说，他们没有办法控制这个风浪，他们才转向神。所以风浪神给我们在生命中有些苦难，有些风浪的目的是什么？要我们知道说，我们心里真正依靠的是什么。常常在没有风浪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很会想，我们都依靠神，我们也知道神的话语，但是当你风浪真正临到你的时候，会揭示出你心里真正所依靠的是什么，也能够让你看清楚你心中的那个偶像是什么，也能够让你知道说你所依靠的那个东西是靠不住的，是靠不住的。所以你觉得说，我能够，我这个我的经验，按照彼得约翰的经验，他们觉得说我好像能够抓得住，我好像能够不用神来经历这个风浪。但是神让我们在这个风浪中认识自己，风浪让我们怀疑神的爱，这个特别是在风浪的这个引起的惧怕中，我们会常常想说，神是不是真的爱我们？我们也会想，我们的好处是不是真的在神以内？我们常常会说，我们的好处不在神以外。但是当面临事情的时候，我们会想说，神是不是没有把最好的给我们？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十六章有回答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刚刚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三点。刚刚忘了告诉你们这个标题，我们讲到的第二点是风浪，在风浪中睡着的耶稣，他似乎在睡觉，但是这确实他的计划之一。第三点，耶稣讲到要我们要讲思想的是，不要怕，大能的神与我们同在。这是神给我们每一个胆怯的人，每一个惧怕的人的答案。你不要怕，神与我们同在。刚刚讲到说，当我们惧怕的时候，我们在怀疑这个神的爱。但是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他告诉我们说，我将这些事情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有苦难，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这个句话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大家也都很多人都会背。但是如果你去仔细的来思想这句话，你会不会觉得说很矛盾？为什么矛盾？你觉得说，如果耶稣已经胜了这个世界，我们是不是在这个世上应该没有苦难？那如果我们在这个世上还有苦难，是不是意思说耶稣还没有胜了这个世界？为什么耶稣说他胜了这个世界，我们还是会有苦难呢？ 有没有去思想说这个苦难到底神要为什么要我们所经历呢？刚刚我们看到说耶稣明明知道这个海上会有风浪，他却找一个地方安安心心的睡觉。我想在门徒们在跟这个风浪搏斗的过程中，可能是故意发了很大的声音，就是希望把他吵醒，说不定还泼了一点冷水在他身上，希望能够把他惊醒，因为他们觉得说这个神怎么能够不帮助他们呢？如果他真的是神，他是不是应该就算在这个上船之前他就应该制止这个风浪，不能制止他在上船之前是不是也应该跟门徒说一声，说现在好像不是最好的时间，我们等一下再渡船。他为什么没有做这些而让他们去经历呢？这就是这一节圣经这个神要告诉我们的。他说他胜了这个世界，和我们要经历苦难并不矛盾。他要告诉我们的是，在这个世界上的苦难是暂时的，是暂时的。无论我们经历什么样的难处，无论我们现在经历什么样的挑战，他说这些都是暂时的，因为那在那个最终他是已经胜了这个世界的人，他是已经战胜了这个世界的。所以他说这句话给我们，不是要我们从此就认为没有风浪，他说要我们怎么样，要我们心里面能够有平安。他告诉我们说眼前的风浪你不必害怕，因为他是胜过了这个世界的神。眼前的风浪都会过去，最终是他得胜。这个好像什么感觉，好像在看一场这个球赛的重播，对不对？我们看球赛的时候都很紧张，为我们的队打下，他们输一分我们都尖叫害怕紧张。但是如果我们看他重播的时候，你会不会啊？不会啊，对不对？你都知道谁赢谁输了，这有什么紧张的呢？大家努力，反正我们结果都知道了。神说面对世界的风浪，你应该有这样的心情，像在看重播一样，因为他在十字架上已经胜了这个世界，我们不必担心。风浪是我们的运动场所，他要在这个风浪中锻炼我们的信心。我们都知道一个肌肉你要让它成长，一定要放点重量在上面，你如果不从来不拿重东西，你的肌肉绝对长不起来。所以在健身房里面，我们大家都拿一个很重的哑铃来举来举去的，为什么？因为只有在这个重量下你的肌肉才能够成长，也只有在风浪中神才能够让我们知道怎么来依靠他，怎么来信靠他。风浪是我们训练的场所。神对一个基督徒的成长常常是用这样的方法来训练我们。对于初信的人，对于刚刚信主的人，你非常容易感受到神的同在。我们常常说初信的人祷告神特别听，因为神常常的让你感觉到他的同在。但是慢慢的神要把这个感觉拿走，因为神要我们信靠的不是自己的感觉，神要我们信靠的是他自己。所以当你在信心成长的过程中，你会慢慢的发现，我怎么好像觉得神没有听我的祷告，我好像怎么觉得神好像离我很远。那是神要你知道说你的感觉并不真实，你所认识的真理那才是真实的。不要凭你的感觉，凭你的信心相信耶稣在你的船上，你就不会死，因为他在那里，他是一个有能力战胜风浪胜了世界的神。我们看到门徒对耶稣的这个问题是，我们都要死了，你为什么不帮助我们？为什么不救我们？你不顾念我们吗？那耶稣现在也给他们一个问题。耶稣给他们的问题是什么呢？你们的信心在哪里？你们的信心在哪里？耶稣没有讲说你们怎么都没有信心，耶稣也没有说你们为何不信，耶稣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 那些门徒跟随耶稣的都是有信心的，他们都是放下自己的生活，抛下自己的事业去跟随耶稣的，他们是有信心的。但是当他们面对风浪的时候，他们的信心找不到了，信心不知道去哪里了。我们人常常认为说信心应该是自己跳出来的，当我们碰见事情的时候，信心应该自动的弹出来帮助我们面对一切。我们觉得信心应该像这个空调温度控制器一样的，温度一下降它就砰就跳起来了，就开始让我们有信心了。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说，耶稣说这个信心是需要去拿出来用的，这个信心不是自己跳出来的。你们相信神，但是你们却不知道把你的信心拿出来用，你的信心不是自动启动的。那什么是信心应该是怎么来用的？耶稣说信心，当你在这个面对风浪的时候，耶稣说我们去思想我们的信心在哪里，然后这个信心就是我们对神的认识，我们对神的信靠，把这个知识拿来面对风浪，这才是一个正确的做法。所以主耶稣提醒我们说，当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去思想你的信心到底在哪里，你的相信的是什么样的神，你的信心是不是可以用在这件事情上，这是他要教导门徒的功课。最后我们来思想一下，当这一件事情发生了，我们看到说一个可怕的世界里面发生了一个很巨大的风浪，而耶稣在这里睡着了，然后跟门徒的一段对话过后，所有这个故事想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事情？神要让我们看见我们在风浪中有这些挣扎都是正常的，不要以为说我去怀疑了耶稣，我就一定是不属灵，我就不是得救的人。耶稣在这里讲的是他的门徒都是正常的事情，我们在信心的过程中一定会有怀疑，在跟随的过程中一定有风浪，但是我们看最后风浪是到底是怎么平静的。第一个我们看到说是耶稣起来什么斥责风浪，在这里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说他是神，是一个创造世界宇宙的神，他是那一个不用遵循自然律的神，因为他是创造这个世界自然的神，只有能在一个创造主才不需要按照这个世界的自然律，因为他是超于这个世界的，所以他可以在这里斥责风浪，这个风浪就停止了，他是有这个能力的，我们不必担心他没有能力来斥责风浪。我们也看到说他愿意为我们平息风浪，虽然不是要平息我们生命中所有的风浪，但是他有能力他也愿意，那是这是神的大能。我们常常说我们在这个每天的生活中我们都能看见神所创造的宇宙万物，我们都感受到神的存在，确实这是神用自然来启示他，但是在风浪中神启示的是他特殊的特性，什么？他一个超于世界，他一个高于人类的一个特性，让我们在风浪中才能看见这样一位神，一位伟大的有能力的神，这是他要在风浪中为我们启示的一件事情。那另一件事情，风浪怎么停止的？不是有这个神风浪就通通没有了，风浪停止是因为什么？门徒来到耶稣的面前，门徒来到耶稣面前，我们看到说这些门徒们一直跟风浪搏斗到最后，他们觉得他们要死了才来到神的面前。 那让我们看到说，神让他们经历这些事情，让他们知道说，他们的能力虽然他们很有自信，但是他们的能力却是不够战胜这个风浪的。所以门徒们希望说，在他们搏斗的时候，耶稣应该自然而然的来帮忙，对不对？他们说，如果有这样一位神，不应该要等到我们叫他再来，对不对？他如果如此爱我们，我们在搏斗的时候，他就应该给我们加上能力，然后就帮我们把风浪停止了。为什么不这样做？你要想一想，如果神是自然的、悄悄的来帮助你，这个荣耀你一定是归于你自己。你战胜完了过后，你就说啊，我感谢神，但是你看我多有能力，我的技术多好，这么大的风浪我都可以让这个船不沉。神常常不在这个，不是自然而然悄悄的来帮助我们，为什么呢？他需要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当我们经历这个神迹的时候，我们的信心，我们更加相信这一位神。所以这个当这个门徒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虽然他们的这个方法，他们来的这个态度非常的不佳。我们说这种像这种话怎么能对神说啦？说你我们都要死了，你还不顾吗？这叫什么话？又不虔诚，又没有爱，又真是不要说对神说了，你对你的夫子，你对你的主也不应该说这样的话。虽然是这样，但是神还是听了他们的祷告。门徒虽然是带着这样的小信，但是他们虽然信心很小，他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这是神要的。是你，他要我们愿意来到他的面前。因为神不仅是要帮助我们在世界上度过风浪，神更加需要的是我们在世界上跟他建立一个关系。如果我们不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虽然这个风浪平静了，我们跟神还是没有关系。所以当这个门徒们虽然是以非常不好的态度来到这个耶稣面前的时候，耶稣还是为他们平静了风浪。这一点是我们真正值得学习的。当你遇到难关的时候，当你非常害怕的时候，当你有一件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的时候，你心里或许充满了疑惑，你心里充满了很多的问题，但是有一点你可以做，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神需要你来到他的面前跟他沟通。这就是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常常所做的事情。如果大家读诗篇，你们就会知道说，以色列他们是神所爱的，但是当他们经历那些流放的时候，当他们家国都灭亡的时候，当他们一无所有的时候，他们也非常怀疑，他们也非常的惧怕。但是在诗篇里面，很多的祷告都记载了他们怎么样来到神的面前。他们跟神呼求，主啊，求你睡醒，你为何尽睡？求你兴起，不要永远丢弃我们，你为何掩面，不顾我们所遭遇的苦难和所受的欺压？看到吗？虽然他们的祷告让我们看到说，并不是一个圣徒最好的祷告，但是只要你来到神的面前，神都愿意听你的祷告，因为他是我们的父。所以在这个新的一年里开始，我是让大家去思想，无论你今年面对的什么，无论你是觉得你不怕，还是觉得说你已经稳拿胜算，我有一大堆的东西让我做后盾，我不怕。我告诉你，当所有的东西我们都说过，随时都可以失去。如果今天你遇到事情，你只要记得你来到神的面前。那我也再鼓励大家，来到神的面前，不是一个门徒来到神的面前，是他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告诉我们说，当我们众弟兄姐妹在一起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你能够感受到神的大能和同在，那不是一个人能做得到的。那让告诉我们说，我们通常我们平常 应该常常的来聚会，不是一个礼拜来一次教会就够了。这个没有办法，一个礼拜两个小时绝对没有办法让你能够度过风浪，没有这么大的能力。我们需要常常的跟弟兄姐妹在一起，来到神的面前向神呼求，你的信心就会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强壮。那我们教会在这个周间有很多的团契，有很多的查经，还有每个礼拜的祷告会。我们在祷告会中真是看见神愿意成就那些到他面前来祷告的，虽然是我们带着怀疑，虽然我们觉得说好像不可能，但是神在祷告中为我们成就了那又大又难的事。我们就像那个船上的门徒一样，跟神说你不顾吗？然后再下一分钟一看，神已经把风浪给平止了。这是我们在祷告中屡见的这个神迹。所以在这个新年的立志的时期，大家每个人新年都会立一些心志，我希望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放在我们的心志里，就是不管我有多忙，不管我现在觉得说我手上的事情做不完了，我这个风浪大的，如果一松手这个船就沉了，不管在什么情况下，记得来到神的面前。你来到神的面前，这个是一个身体来到神的面前，不是我心里来到神的面前就好了。我心里跟神说，我想这些门徒一边战胜风浪的时候，一边心里面都在叫说，耶稣啊，怎么还不醒啊，赶快啊，快一点啊，他们心里都这样讲，耶稣都没有动，直到他们身体愿意说，我现在不跟这个风浪不战了，因为这个风浪我也打不赢了，这个船也要沉了，我就不做了，我把东西放下来，我走到神的面前。在这个时候，神就以他的大能帮助我们平息这个风浪，或者帮助我们战胜这个风浪。所以不要以为你心里想一想你相信就够了，我心里呼求就够了。来到神的面前，神听我们的祷告，每一句祷告，无论是我们有信大信心小信心，你只要愿意来，神都会让你在这个风浪中经历他的大能，他超自然的大能，是在你自然界中看不到的神那特有的神性，他在风浪中启示给我们。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这个新年里，你用你的话语来鼓励我们。主，我们在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灾难，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我们预料不到的，我们也不知道明天会怎样。但是主，我们知道明天是在你手中，你是那掌握明天的主。主，我们求你常常的吸引我们，无论我们面对什么样的困难，无论我们面对什么样的风浪，主给我们这样的勇气，给我们这样的胆量，让我们能够来到主你的面前，让我们放下自认为的能力，让我们放下自己的骄傲，让我们谦卑的来到神面前来祈求。主，我们也知道你是爱我们的主，你必用你的大能拯救我们。主，求你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每天生命的力量，让我们知道说，面对一个无知的明天，不知道的未知的明天，我们有你，我们就无所惧怕。你是愿意我们经历风浪，在风浪中认识你，但是最终你会带领我们战胜风浪，因为你是胜了这个世界的神。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